多几天算几天。
知小红跟唐拓说，
租金嘛，意思那么一下就行，就当姐跟你一起干好人好事了。
就这么定了。
第二天中午，
唐拓帮居延搬进了知小红的另一间屋里。为了表示对知小红的谢意，他又请知小红在附近的大瓦罐吃了一顿饭，居延和老郭作陪。
鉴于唐妥的热心，老郭表示了深刻的怀疑。
才半个老乡啊，至于吗？
最关键的是，居延年轻漂亮，哪个男人见了不想动歪心思啊？除非他有毛病。
背后老郭问，哎，你动了没有？
那看你想哪儿去了。
唐妥说，
老郭，你都40多岁的人了，还操心这个呀？
哎呦，那当然得操心的。一，这是兄弟你的事儿啊。二，现在不操这个心，过两年一把年纪了，见了漂亮姑娘连点想法都没了，那多悲惨呢、啊！
哼，说实话啊，年轻漂亮啥的，我还真没怎么上心。我帮她呀，主要是因为她那老男朋友出走的地方，就是那破体育场。当年我一到晚上就在那里出没，谈恋爱。
那肯定是初恋，而且被人踹了。
不是老郭，你在房产公司那真是屈才了呀，你应该去大学带心理学博士。
老郭谦虚地说，哪里哪里，我也就多离了几次婚。
老郭呀是个神人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哪天不高兴了，哎，那一定是离婚了。10年来他马不停蹄地离了5次婚。
问题在于他是跟同一个女人，哼，两人一不高兴就离，哎，一高兴又结，不高兴再离，结了离，离了结，再离再结，把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人都弄烦了。这一次次反复啊，忙来忙去，等于无效劳动。登记处的人跟老郭两口子都熟了，跟他开玩笑，而哪怕你换个人离也好啊。老郭就骂他，不厚道啊，我们复婚了，我可要说给老婆听的。
登记处的人说，哎，你可别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哎，欢迎再次光临。哼，的确让老郭说对了，老郭是久病成医啊。
唐妥大四那年，喜欢同届政治系的一个女生，女生走读，家在市区，离体育场不远。她每天晚上骑自行车跑到体育场和她约会，两人好的每天晚上都想穿一条裤子，但是两个人呢，胆子都小，都在雷池这边磨叽，搞得既痴迷又痛苦。每天晚上啊，都在体育场耗到半夜。唐妥先把女孩送回家，再骑车拼命往学校赶。那时候他们师范大学管得严，熄灯后宿舍区的大门就锁上，幸好靠近操场一边的铁栅栏围墙上有根一条脱了汗的铁条，一掰就闪出个空档，侧侧身也能挤进去。唐妥每次从体育场回来都得钻这个空档。有一回正钻着，被打着手电的6号楼的门卫老头抓到了。老头用灯光直直地盯住唐妥说，
那是一个洞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哎，这句话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段子，在学校里流传开来。很多同学一见到唐妥就说，
哎，那是一个洞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这只是唐妥初恋史中一个悲壮的小细节，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对体育场如此心领神会。比如为了谈恋爱，他的毕业论文因为写得仓促潦草，差点被导师毙掉。不是写得不好，而是没达到导师的预期。在导师看来，唐妥完全可以写出更好的论文。这还不算，因为女孩父母反对，他们约会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女孩晚上出不了门，唐妥一个人在体育场孤零零地坐到半夜，然后凄凉地回到学校。更可气的是，女孩父母最后找到学校领导，说一通她的坏话，甚至要求学校将唐妥开除。当然不可能开除，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唐妥毕业后没能留在海陵。市环保局已经决定录用他，到了政审提档案的时候突然决定不要了。系领导跟他说，这里有文章，认了吧。不认也得认呢，搞得唐妥匆忙回老家的小城当了名中学教师。然后他才知道，女孩她老爹在海陵是个相当的人物，老人家对女儿的一生自有其更好的规划。他的爱情最后是不了了之，不见面，不通音讯。他听说女孩最后进了市委宣传部。唐妥也觉得自己的初恋实在是很落俗套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世间的失败爱情无非那几种模式，哪一种最终都免不了似曾相识。可是肠子都跟着打结的难过是唐妥自己的。毕业离校那几天，和同学们喝完酒，他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体育场，坐到空荡荡的后半夜才回，觉得自己也空空荡荡，然后一路空空荡荡的淌眼泪。他觉得应该把体育场给记住了，就各个角落走看。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，以为体育场就是他的一个终点了，所以他要痛彻骨髓地记住。当然后来的生活一直在变，神仙都预料不到，谁会想到他能从那个小城的中学里辞职去南京，又来北京，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一个分店里帮人卖房子、买房子、租进和租出房子。他决定认真帮助盐局，主要是因为那个破体育场，那是他们的街头暗号。两个沦落人相遇他乡，互相跟对方说，我来这里是因为那个体育场，够了，别的什么理由都不需要了。安置好居延，唐妥去了趟青岛参加表弟的婚礼。回来后知小红就数点他，
妥啊，你那老乡不能有问题。
唐妥一愣，以为居延影响了他的生活。且听知小红继续，
找什么找，明摆着那丫胡什么，不想跟他过了才把自己弄丢的，找到了有屁用，还丢。
这几天知小红迅速把自己弄成居延的闺中密友。居延的确也单纯，三两句提几话就轻易相信别人。凭知小红的外交能力，用睡前醒后的那点时间足够将他们的聊天深入下去，基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。知小红的结论是，如果胡芳玉不是死掉了，那一定是自己主动人间蒸发的。 都蒸发了，还不明白吗？他认为胡芳玉跟小眼镜一样，男人呢，都是他妈的一路货。他就是站在居延跟前的一面活生生的镜子。可居延就是不明白，要命，女人都傻，没见傻成这样的。知晓红显然没能从自己失恋的不幸中拖出身来，但你得承认，他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。太平盛世，一个人没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警察都没招，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呀？
就算那丫胡什么，不是跟哪个小妖精私奔？
知晓红又说，
也没这么找人的啊，指望马路上俩人迎面碰上玩传奇呢？
那知姐的高见是？唐妥问。
哎呀，扔掉那男的别管了。
老郭插一嘴，
跟咱唐妥过拉倒。
知晓红拍一下老郭肩膀说，
我看可以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耶！
然后暧昧地跟唐妥说，
妥儿，那娘们皮肤可是一等一啊，我都想上去摸一把。
他们经常开这样的玩笑，只要有年轻漂亮的女孩来店里，等人家一走，他们俩就在口头上为唐妥乱点鸳鸯谱，好像唐妥害了多大的饥荒。唐妥也习惯了，笑笑就过去了，反正都不当真。但这次唐妥脸有点红，毕竟居延从海陵来，做知晓红的邻居，也跟他有关系，不是过去玩笑中的那种冰冷的顾客。红一下也就过去了，唐妥解嘲说，
嗨，同志们，我唐妥也是有过女朋友的。
知晓红说，
对，把这事儿都忘了，咱们妥儿有过三个女朋友呢。
老郭说，哎，这不是为了操心第四个吗？
正开玩笑，居然在玻璃门外敲了两下。
可以进来吗？
知晓红一个劲儿的招手，
进。
居然进来对大家点头笑，然后问唐妥，
中午能请你帮个忙吗？
老郭替他答应了，
哦，那没问题啊。
唐妥只好点头。本来他想趁机眯一会儿，坐了一夜的车，现在直犯迷糊。午饭后，唐妥硬撑在电脑上玩连连看，等居延来找。12:01，居延急匆匆地来了，叫上唐妥就往人民大学走，问他也不说，直接进了人大的照相馆。居延跟摄影师说可以照了，摄影师让他们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在镜头后指挥，哎，靠紧点，哎，再紧点，哎，对，哎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哎呀，亲热，哎呀，像平常一样。唐妥的脖子还是硬的，发现居然已经把脑袋侧到他肩膀上头了。闪光灯亮了一下，摄影师说，搞定。唐妥心里毛茸茸的感觉还没有消退，已经有人帮着把照片打印出来了。居然在照片上轻轻地笑，唐妥发现自己也在笑，一脸僵硬的幸福。即便如此，唐妥还是觉得自己照得不行，对不起摄影师和800万像素的机器。可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居然已经出了门，唐妥跟上，在人大的校园里迅速地走。很难相信居然能把路走得这么快。他们来到一间复印室，居然 掏出一张纸，把照片粘在那页纸下方的空白处，跟敷衍的女孩说：
500分。
唐妥看清楚那张寻人启事，寻吴方玉。纸页的右上方有他的二寸免冠照。500张寻人启事正哗啦哗啦从一体复印机里吐出来。两男一女的脸复印的都很清晰。唐妥终于忍不住，这成什么事儿了呀？
小红姐说她可能不想要我了。
居然盯着寻人启事说：
不信，如果她还想着我，见到这照片一定会找我的。
唐妥明白了，他不尴不尬地把脸放在他旁边，就是帮忙装成一瓶醋，让胡方玉尝到点滋味。他以为男人扛不住二两酸，太荒诞了，简直可笑。越发觉得知小红说的对，都能弃你而去了，还在乎这点酸？
你生气了？
居然无辜的扑闪着两只大眼睛。
我知道他是不会不要我的，他一定是遇到事想不通才走丢的，看到照片他就会回来找我，他一直都不喜欢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。
他看见唐妥手插口袋一直吧的嘴，开始看自己的脚尖，半天才说：
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我再找别人。
唐妥心一横，就当陪他过家家了。这个忙他若不帮，怕是没有谁会头脑发热接张脸给他用。幸亏女朋友跟他散伙了，要不看见这启事也得跟他散。在他的经验里，这种匪夷所思的女孩还是头一回碰到，想想呢又觉得正常。那个姓胡的男人也够莫名其妙的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黑碗打酱油对色儿了。第二天，唐妥的手机响个不停，不是电话就是短信，争相说他们看见他的结婚照了，老婆挺漂亮吗？啊，啥时候办喜事啊？都登记了也不吭一声，这太不哥们儿了。什么时候可以瞻仰一下嫂子啊，或者弟妹啊？那戴眼镜的男的是你大舅子吗？哎呀，好日子总算开始了，等等等等。几十号人前来慰问，唐妥都不知道自己在北京啊，竟然还认识了这么多人。他一遍遍地向朋友解释，他不过是帮朋友个忙，就是劣质花瓶，可没人信呢。帮忙帮到电线杆子上、天桥上、楼道口、公交车站、大学里的海报栏，这个人情可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就连前女友啊也发了条意味深长的短信，说挺快的嘛，标点符号，那就是感叹号，比汉字还多两个呢。唐妥都懵了，这家家过大了。前女友住回龙观，是在家办公的时髦 SOHO， 他都知道了，可见呢已经大白于天下了。他咬牙切齿地给居延打电话，他正在朝阳区张贴寻人启事，听说那么多人看到了启事，开心地说：
太好了，方玉一定也会看到的，谢谢你啊唐妥，我还得继续贴。
然后就挂了。哼，一点没听出唐妥的声音都变成铁青色了。哎呦，气得唐妥直跺脚啊。老郭和知小红在旁边忙活，一脸坏笑。唐妥逮了空上网，想把那个罪魁祸首的朋友骂一顿。刚登录 QQ， 朋友发过来一张图片， 还是那个骑士。吴方玉板着脸，他和居延笑眯眯的把脑袋扎一块儿。朋友接着发过来一句话：兄弟啊，不够快的呀，过去咋没看出来呢？啊，傅一个两只眼都变成红心，嘴角口水直流的色眯眯的表情符号。也就是说呀，居延带着他已经进军网络了。啊，一场浩大的海陆空立体战。唐拓绝望地关了 QQ， 世道乱了呀。老郭幸灾乐祸地说：哎呀，兄弟，往好里想，是吧？你俩要真成了，那结婚照都省了。
都跟你似的，脸老皮厚。
知小红说：
结多少次婚，用的还是同一张结婚照。妥啊，那启示我也看了，起码没打上你名字吧。
唐妥一想，没错，的确没自己的名字，总算保全了一点贞操，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跟着出了口长气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延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